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不仅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当中做联络的工作，让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动工，我们就更知道你在古时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里面，真的在现实也是非常的真实，而且不断地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谢谢主要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哎，我说我要举三个人，他们很有小孩子的样式啊。那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菲利啊，菲利他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呼召他来跟从他的时候，好像他没有马上去跟从哈，看起来好像是违背了神的呼召，其实不是哈，因为他领受了好消息，福音的那种真实的时候，他就不是领受那个。我们常常去传福音都是说啊，神给我们的使命哈，大使命，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其实他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哈，他就是很热切的想找到他亲近的朋友或是亲戚，来跟他们诉说这个好消息，福音好消息。那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从菲利的身上我们看到主要帮助我们认识到底我们怎么样做个人的布道的工作。菲利的做法非常的单纯，不矫情，有几分知道就说几分话，最要紧的就是他直接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人带到人面前，那菲利呢，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他跟拿但业所传讲的一些福音的内容，其实有菲利他拿但业本身是犹太人，他所知道的一些他以前知道的旧知识哈，可是菲利也有告诉他新的资讯，而且很简单，就是说你们来看，你来看 come and see， 你来看这个主耶稣，我所讲的这个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在跟拿但业说完话之后呢，拿但业也很直爽啊，就说这个拿撒勒也可以出什么好的呢？可是呢，他没有这样子一个 comment 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就不理会哈，因为他看得出来，菲利实在是真心诚意的 来告诉他这个耶稣的消息。所以拿但业果然是来真的，他真的就听了腓力的劝来看耶稣。而耶稣一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什么，看哪，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想神要让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吗？我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其实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我们，是要我们做新以色列人，要重生做新的以色列人，做新的神的百姓。可是他在这里看到拿但业的时候，犹太人，你如果是遵行律法或是敬畏神的，他们是真以色列人，不是假冒为善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但是耶稣心中当然很渴望能够让拿但业能够因为遇见了耶稣，听见了主的福音，就能够成为新以色列人。可是真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好的，拿但业身上有一个，因为是真嘛，所以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当耶稣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呢，单就这一句话，乍听之下呢，真的会让人觉得主还是非常的冒失，对不对？怎么一见到这个陌生人就劈头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是赞美的话，对不对？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来翻诗篇的第32篇，旧约圣经中间的诗篇32篇，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直爽直白，心里想说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嫌有点粗鲁，没有礼貌，但是不算为犯罪。就怕我们的虚假跟伪善，一副那个正人君子的样子，可是内心里面却是粉饰的坟墓，不但会令神感到厌恶，恐怕还会落入到这种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当拿但业听见耶稣这样的评论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耶稣虽然还没有遇见，虽然以前还没有遇见他，还不认识他，还没有遇见他了，但是好像从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里面就已经认识了他，这个不一样哈，就说主在没有跟我们照面之前呢，他已经认识我们。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在寻找神的时候，神已经在寻找我们。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忆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日子，其实神的恩典已经常常的覆庇我们，他一直在给我们的机会来 遇见他，所以神已经在寻找我们了。所以呢，当拿单叶这样子听到耶稣的讲话之后呢，他就非常稀奇，很讶异的跟他说，你既然这么认识我，是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到底是未卜先知呢，还是先人高手啊？怎么有这等的本事来认识我这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他说他是没有诡诈的嘛。神真的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些状况。那耶稣这个时候呢，更神通广大的回答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到底在无花果树下被看见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经文没有记载。但是拿单叶自己知道，而且这个时候很意外的领教到耶稣竟然能够参透人隐秘事的这个事实。这个也给我们一点的鼓励，就是当我们在带人信主，跟他一起查经，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念，相信当我们查考圣经的当下，圣灵是可以洞察人心的。到底这个我要传福音的这个对象，他心里的难处是什么？他心里的来相信、来信靠神的那个障碍到底是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因为神当然是洞察人心的，人不为别人所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于是呢，拿单叶一听见耶稣说这样子的话，他马上对这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他怎么说呢？他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还是说拿撒勒竟然还可以出这么好的？没有，他转了一个大弯啊。他首先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不仅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一个王。原先他讲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这个说辞的时候，这个时候简直重重的打脸了自己，因为原来他不是泰山，竟然会对一个表面看起来默默无闻的乡下人很鲁莽的就说乱下断语。你想这个转变是不是非常的剧烈？拿单叶怎么会这样子讲呢？你们猜拿单叶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其实拿单叶在这个时候，神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就是让他原来的瞎眼，看不见耶稣的真面目，突然就得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既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认识造我们、爱我们，并且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好像看 不出来，其实圣灵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功夫，就是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让拿但业的眼光能够得开，看见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不然的话，不可能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认识上面，不可能一下子，主耶稣没有在这里三场变相，他怎么知道他是神呢？而且他是来做以色列的王，是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救主。所以听了我们听了拿但业的反应，我们不得不佩服拿但业的直爽，其实是他非常可爱可取的地方。他在直爽直言的当中，并不一味的愚昧的固执己见，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为什么我们要谦卑回转向小孩子。谦卑的一个特质就是不固执，或者说不愚昧的固执己见。当他面对有人将他很袒露私人隐秘的真相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回避或闪躲。我们常常会有人指责我们，或是指出来我们的一些隐秘处的时候，我们会闪躲，我们会找借口，但是拿但业没有，反而是认出来他如今所遇见所照面的这一位古时摩西的所众先知所预告的这一位，不是个凡夫俗子，原来他正是以色列所期盼的那位君王，那位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认知呢，绝非出自他的理性的推论，而是神所赐的启示。我以前不晓得有没有说过哈，一个人为什么会看不见？你们想一个人为什么会看不见？不，看不见就看不见，当然很明显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瞎子的话他就看不见，对不对？可是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没有光，没有光的时候他眼睛再正常他也看不见，对不对？我们也看不见。还有没有第三个可能？一个人看不见，不想看见，就闭上眼睛嘛，对不对？哎，视而不见还是第四个。这个闭上眼睛是没有视啊，可是还有第四个，就是看但是看不见。你们猜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例子啊？我们这样要来那个吐槽哈一些弟兄啊，我们常常有一个经验，对不对？这个弟兄，你知道冰箱里面去拿什么东西，他一打开没有啊，明明就在冰箱的前面，可是他就看不见了。当然这个也不能怪他们了，因为是我们把东西放到冰箱里面，我们知道那个东西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在哪个地方啊。所以一个人看不见，特别是看不见上帝，其实有起码有这四种的可能性啊。除非神有光照有光，除非我们愿意领受这样子的启示，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看见神。这个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 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I see。 I see 是什么？是不是看见了？是 I understand。 哦，我懂了，我明白了，我看见了上帝。你不觉得圣灵的启示就是他那个智慧就是这么奇妙吗？难怪耶稣要接着赞美他说，只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早看见了你，早认识了你的底细，你就信吗？这样的信心当然很难能可贵，可是指引你将要，他下面还接下去讲一句话，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比这更隐藏的奥秘的事情，就是什么？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看到使者？没有。那是怎么看见呢？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空话？不是。我们真正的看见，常常神不是要我们停止运用信心。我们信主的时候运用信心来接待这位看不见摸不到的神，对不对？可是这个信心是 ongoing， 要持续的下去。我们一生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在那里生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就是从信心的眼光，我们真能够看见神能够透过天开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让他的启示不断的来启示给人，而且神的使者会常常在我们的周遭上去下来，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上次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我下楼的时候因为穿长裙了，所以就勾到了那个我的高跟鞋，就勾到了我的，差一点就滚下去哈。可是没有，我当时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信心相信不是那个物理的原则让我没有跌下去，而是神的使者怎么样来搀扶我。这句话呢到底是什么样的说辞呢？主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而且他，你如果注意看哈，我们回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哈，他前面加了一个很5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旧约的先知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讲？耶和华说，对不对？耶和华启示我说。可是在这里他没有说神启示我说，表示什么？他就是神啊，形同神的口吻在说这句话，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表示以前天是关闭的，对不对？神跟人之间的沟通闭塞了，神的使者们本来都是服役的灵，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4节啊。特别是在两约之间啊，大概有400年，神的话非常的稀少，根本就是沉默无言。连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哪卷书啊？马拉基书，对不对？你如果翻到旧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有遍地，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咒诅。旧约以咒诅的字眼来结束所有旧约的启示，这个时候人类的命运真的是陷入到谷底，无力自拔，没有神的拯救的境况是非常的可悲而且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人子耶稣，神的独生爱子，甘愿虚己，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虚心虚己，把自己倒空，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使一切人类的非常悲惨的那个状况能够有了转机。天因着他的临到就开了个天窗，神的使者可以再一次的领取神的吩咐，自由自在的在天地之间上去下来，来服侍人子以及一切信靠他的人。你相不相信？我希望大家相信。所以我们很有安全感，不但有救主，还有救主所差遣的使者，在神给我们定的年限之内，他一定要保护我们，他一定要祝福我们，他一定要引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是不是比能够参透我们人心隐秘处的事来得更大呢？会不会是更大的事？因为当人被看透、被看穿、被视透的时候，固然是一件大事情。耶稣能够在腓力还没有招呼拿单业之前，就在无花果树底下看穿了拿单业的底细。有研究圣经的学者以为可能是拿单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呢，做了很羞愧、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现在却居然被耶稣给指点出来了，给识破了，所以他才不禁很不自禁的就赞叹耶稣说：“怎么会有这么神通广大的一位？那这一位一定是神，他一定是王。但是如果耶稣的权柄能够广大到一个地步，使天都长开了，带来对人最需要的爱的服侍和拯救的话，那么人不但是能够被认识 being known， 而且会被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人如果被认识可是不被爱的话，是不是很恐怖啊？哇，你把我都看穿了，可是你又不爱我，非常恐怖，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人被爱而不被认识的话，你觉得这个爱会不会先肤浅了一点？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既然不但认识我们而且爱我们，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情。所以在拿单业这个几句的对话当中，你可以看见福音的本质。福音要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神知道我们是万色 十恶不赦的罪人，我们真的是很不堪的罪人。他非常的认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常常有贪心，我们常常有嫉妒，我们常常有骄傲，我们常常有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一些很糟糕很腐败的东西。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一切的隐秘处，一切隐秘见不得人的，或是我们试着像亚当一样去遮盖的，去遮掩的一些事情。但是同时神又说，神爱世人，我爱你。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即使在旧约里面也看见神有不断的告诉他的百姓，神真的爱我们，而且深爱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在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9章因为在旧约，特别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神虽然屡次的拯救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忘了。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你的好朋友或是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常常忘记你，ignore you， 忽视你，好像你不存在一样，你什么感觉啊？很不爽，不仅是不爽啊，你会非常的伤心，而且生气，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对待神，我们常常忘记，为什么要守圣餐？要常常的纪念主。而且纪念到一个地步，纪念他的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第14节，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翻到的时候，我的圣经，你们的圣经几页？803页哈。以赛亚书第49章，我们从14节我们念到16节。好，预备来。母亲很难忘记她的孩子，但是她说，即使一个做母亲的忘记了她吃奶的孩子，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神也从来都不会忘记我们，而且他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掌上。另外有一节我非常喜欢的，是一个在一个小先知西番雅书往后翻，哈巴古书的后面，叫做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第三章有一句话，有没有看到？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几页哈？105是第三章，翻到了没有？我们来看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他神中间必因你欢喜，默然爱你。这什么意思呢？ 神虽然默然爱你，不是虽然，神默然爱你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你就好高兴，就好开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领受呢？感受呢？这也是要凭着信心来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意。他真的非常的爱我们，他虽然认识我们是非常低贱的罪人，但是他爱我们，好像把我们提升到天上一样的那样子的程度。这种恩典福音的好消息，我不知道拿单叶当时有没有听懂，因为从此之后呢，福音书就再没有写拿单叶后续的那个一些发展。但是我相信拿单叶既然已经能够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信心应该会因为这样子很正确的认知而会增长。我们的灵性会增长，一定是由于我们真认识神。等一下我会对这一点来多加的琢磨。好，我们看腓力跟拿单叶就看在这里。我上次也讲了，我要举新约的一个很单纯的人，很谦卑的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是马大跟拉撒路的姐妹，不晓得是姐姐还妹妹，我们不太清楚。玛利亚，你知不知道马大跟玛利亚当耶稣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马大非常的忙碌的服侍，对不对？他服侍的对象是谁？不是他自己哦。像我们很多人服侍主，可是主却责备他，而没有责备那个看起来有点懒惰的玛利亚。主怎么说呢？玛利亚已经选上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为什么玛利亚选上了上好的福分呢？其中有一个细节，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平常谈话的时候是这样子面对面，他为什么会在耶稣的脚前呢？听耶稣讲话呢？像小孩子，而且有一个谦卑。然后呢，我想到的是他 under authority， 他是在权威之下。小孩子就应该在权威之下，小孩子要听话，为什么？因为他上头有权威。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哈，我们刚刚看了腓力的单纯像小孩子，拿单叶的直爽像小孩子，玛利亚的在伏在权柄之下像小孩子。那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呢？你们可以，特别有小孩的啊，可以给我一点回馈吗？没有啊。我想到有11点啊，你们想到的有几点呢？啊，怎么都不讲了？你没有小孩，我不能看李真啊。有小孩的，怎么不讲了？我们讲平常正常的小孩子，一定有一个父亲，对不对？对不对？一定有一个父亲，而且这个父亲一定是爱他的父亲啊， 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的，成为小孩子最大要学习的是什么？是顺服，是听话。有没有？没有人要讲啊。第三个，小孩子哈，其实不太固执，他会很有弹性，不像我们大人很固执己见。第四个，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被呵护，对不对？被拥抱。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又提到那个胡歌，最近他不是生了，不是他生了，他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吗？然后他有一次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受访者就说，今天早上啊，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女儿啊就抱抱抱抱，爸爸要出去了，他还舍不得爸爸出门呢，抱抱。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要被呵护。小孩子第五点我想到的，他也不太会装啊，会不会？他不太会装啊，我们大人比较会装，小孩子不太会装，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啊。我们有很多的笑话哈，在宣教士的家庭里面呢，听到比如说听到这个宣教士的爸爸在批评另外一个宣教士或是批评什么的话，然后碰到另外那个宣教士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说，我爸爸说什么。小孩子也只很容易活在当下，他不会烦恼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他只要我现在是不是活在当下。小孩子也懂得有一个比他大的 knows someone bigger， 就是有比他大的人，所以他才小嘛，他是小孩子。下面我想到的就是他知道他不能够掌握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啊， he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我们大人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掌握事情，可是小孩子他知道他不太能够掌握。下面一位我想到的就是玛利亚的那个姿态，就是他是 under authority。 还有我想到的一点就是他们常常会说 I don't know。 我们大人不太会说假装说我知道。最后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当小孩子有一个小进步的时候，那个父母他就知道父母很高兴。所以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的小进步的时候，天父真的就很高兴，但是他不会停止在那里，他要继续的给我们机会操练我们能够成熟长大。我自己觉得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小孩子最大的一个特征，这个可以算是第十二点吧，就是他会长大。他不是停留在小孩子的那个阶段，他会长大，长大是他的任务，他不会想到工作的。虽然他上学了以后他要学习功课，可是他那个工作是学习了，不是工作。小孩子不会想到工作的，他只会想到玩，对不对？ play。可是他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要长大。一个小孩子长大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上面 有一个为什么回转向小孩子，为什么要小孩子会长大， becoming a child， 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 so that the child can receive， 可以接受 supernatural changed heart， 他会改变的，他的心智，他的所有的一切，因为长大的缘故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小孩子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会改变。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要被神改变，而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最大要改变成为什么样的？成为很有能力吗？还是成为什么？我们改变要成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的？我以神的慈悲，我们翻一下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下面要引两处的圣经来看见我们的心智回转成为小孩子，要长大，要能够心智上能够有超自然的那种改变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就是说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心智啊？第一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回到我们查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什么？登山宝训，对不对？主耶稣讲道讲得非常的长，但是其实他有一段是很责备的话。我们只看第七章的21节到23节，好不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这里讲到说，有一种人不能够进天国。我们在查考回转向小孩子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样？你们要回转谦卑向小孩子，怎么样就能够进天国？而且在第十九章那里说，天国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谦卑的人。在这里我为什么会领这段圣经呢？你发现这些人，他说我们奉你的，还奉你的名，哎，不是奉撒旦的名，哎，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服事啊？
很多的服侍，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服侍，而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或是我们服侍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自欺欺人，我们以为我们是奉主的名，我们是在服侍主，其实主在这里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我从来不认识你。讲一个另外一个相似的一个反话，就是你们从来不认识我，了解吗？也就是很多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服侍的非常的热心，可能我们从来不认识主，我们从来不像一个小孩子认识他有一个父亲。小孩子都知道他有一个父亲，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父。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那我们再反问我自己，我到底认不认识主？我到底认不认识神？所以回转向小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越来越渴慕认识主，而且认识主到一个地步，不仅是认识明白他所说的话，而且认识他的心意。他没说，可是因为你很认识他的缘故，你就找到他的心在想什么，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圣经上不是常常讲，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意念当然也包括心意，对不对？我对你有什么样的盼望？神对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指望？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怎么样？还有很多。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而且会很乐意的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这一段，我们在更新变化的心智之后会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主。那当然主也同样的越来越让我们知道他认识我们。这个认识是一种关系上面的认识，对不对？我不是讲过吗？那个在创世纪那里，亚当与夏娃同房，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很照原文的翻译叫做 Adam knew Eve， 他认识夏娃。我想我们结婚的人就知道，你真的在婚姻里面，如果真的同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真的相知到一个很亲密的地步。好，第二个地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常常在婚礼里面听到这段话。其实啊，这段话是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如果好好的念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就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严厉的责备。通常啊，在婚礼里面都不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可是我们先来念好不好？后面我们再念第四节到第八节。 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当我们念了这三节的时候，如果教会有这种人，你会称他是什么人呢？简直要称他是圣人了，对不对？如果不称他是圣人，大概很属灵啊，这种人，对不对？不但是有先知讲道之能，而且还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各样啊！我在神学院还不知道有老师敢讲说他知道各样的知识啊，而且有全备的信，还有信心那么坚强，能够移山。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行为上面、美的上面，他怎么样？他将所有的，还不是一半的，像撒该一样，所有的周济穷人，而且又舍己，他们有时候背十字架哈，舍己身叫人焚烧，哇，太伟大了。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一方面他说你们所做的好像明的罗想的吧，为什么会讲明的罗想的吧？这是外邦的在拜那个假神的时候，他们都是敲锣打鼓，我们台湾人也看得见，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一些敬拜，当没有爱的时候，即使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都是在敬拜假神。敲锣打鼓为什么？告诉那个神，神明啊，我这么敬虔呢，你应该要祝福我吧，你应该要答应我的祈祷吧。可是在这里他说，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而且没有爱仍然没有 profit， 没有益处。会不会很严厉啊？非常的严重。可是我们常常，我们自身或是我们周遭的基督徒，常常就是这种现象。我刚刚不是讲了福音的重点是什么？一方面知道神把我们看透了，神真的非常的认识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神非常的爱我们，对不对？所以成为一个小孩子进到天国里面的两件事情，我们的心智被改变到一个地步，会有两个现象，就是我们会认识主，第二个，我们会有爱的能力。这个爱的能力包括爱，去爱，而且被爱。你觉得被爱要不要能力？你知不知道你是被爱的？这需要能力的。你会不会常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不觉得神很爱我，神本来其实是很爱我们，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被爱的能力，因此我们也不会有去爱的能力。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到说，爱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觉得我们的中文翻译比英文翻译的很好，因为他对爱的 那些定义里面都是动词而不是形容词。在英文里面说 love is patient， 可是这里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而且第六节更那个，爱是不喜欢不义，也就是爱被那个 personified， 就是被人性化了。爱不是一个什么一个 element， 爱是一个人，一个 person。 约翰一书不是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在这里讲，如果你用一个眼光，爱是一个 person 的话，这里所描述的这个 person 是谁啊？是不是主耶稣？所以当我们长大成熟，要成为我上次是不是上次我们不是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那里，我们常常念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可是都没有念到下面很重要的福音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我们长大，我们小孩子要长大成熟，成为什么？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就是有爱的样式。有没有听清楚今天所教导的很重要的重点？回转向小孩子，谦卑向小孩子，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方式，而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拥有什么？告诉我。基督的爱。还有呢？还有认识神。因为神其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神认识我们，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他，也爱他。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问题没有？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不是听了好像知道了，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竭力，就像我常常引，我一定有引过在何西阿书的那一段，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何西阿书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来念第三节。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切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会下甘雨，会下春雨，就表示什么？神的恩惠，对不对？神爱我们啊，在干旱的时候非常辛苦的，但是他会像晨光一样照亮我们，而且会下甘雨跟春雨来滋润我们。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真的竭力的，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有各样的，好像要占据我们的心灵和时间的事情。但是最主要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像旧约那个有一个人是约拿丹跟什么？不是约拿丹，是约书亚跟另外一个人是谁？加勒。圣经里面处处的形容他是专一的跟随主 ，undivided heart。他跟随主是 undivided heart， 很专一的来跟随主。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结束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不能够上课，可是下下礼拜连着四个礼拜我们都要上课，希望你们都能够早起。不过下下礼拜呢刚好是复活节，所以我要传讲一个复活节有关的信息，跳开马太福音，我们来一起的查考。我先不讲我要讲什么，好，下下礼拜见。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而且听见你的教训，听见你的劝告，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谦卑在你面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但能够听见，而且你的圣灵能够让我们真的看见，看见你话语的美妙，看见你话语的智慧，看见你话语的爱，隐藏的那种对我们爱的激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向你是敞开的，向你是坦白的，向你是诚实的，以至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不但能常常的经验到你与我们同在，而且能够常常的经验到我们很愿意的与你同在。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